迎收看星期二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我要继续教导昨天开始的系列，讲的是如何驾驭你的情绪。我告诉你，这非常重要。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既没有责任，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生活中发生什么，他们的情绪就做出反应。我告诉你，这种生活方式很糟糕。我知道有些观众看到这里非常震惊，你这辈子可能头一次听说，你能控制自己的感觉，但这正是神话语的教导。我鼓励你务必获取这本书。昨天我开始了本系列，整期节目我都在分享激进观点。你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情绪不只是对发生之事的一种化学反应。很多人认为就是这样，坏事发生就会自动会产生负面情绪。很多人并不想有负面情绪，他们很想成为喜乐的人，快乐地度过一生，成为他人的祝福，但他们觉得自己毫无掌控，所以生活中一有负面事，就认为自己只能这样。其实我们已被洗脑，被教导要这样思考，但神的话并没这样教导。回到刚才提到的一节经文，在约翰福音第14章，结合上下文来看，这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夜，他将被离弃、逮捕、经历假审判，第二天就要被钉十字架。在门徒人生中最关键时刻到来之前，这是他留给门徒最后的教导。当我开始讲驾驭你的情绪，有些观众会想，你根本不知道我正在经历什么。很多人在自己周围都有这么个小空间，如果只是小事，比如车胎爆了或出了个小问题，只要在一定范围内，很多人会说好吧，我仍要赞美神。但如果发生的事很严重，假如有人去世了，假如你爱的人反对你、攻击你，遇到财务问题或医生说你就要死了等等，很多人就会觉得这超出了他们的小缓冲区。如果事情很严重，面对随之而来的各种情绪，很多人就会完全屈服，小问题他们能处理。但如果事情很大，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被击垮。我告诉你，神的话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。我知道现在有人会说，你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，回去看看我昨天的节目。当我听到儿子已经死了，我感到悲伤痛苦，但我决定不管怎样都要赞美神。当我这样做，信心就在我里面升起，结果儿子死了4个多小时后死而复活了。或许我没经历过你的遭遇，但我的经历已足够让我知道，凭人的能力我根本做不到。可不管环境如何，我都选择赞美神，都行在爱、平安、喜乐中。这改变了我生命，也改变了很多事情的结果。我想表达的一点是，情绪并不像火车的尾车，前方发生什么它只能跟在后面。不，情绪更像是火车头，能驱动很多事。许多观众可能不同意，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经文，一期节目肯定讲不全。回到耶稣被逮捕、被钉十字架的前夜，他对门徒说了这番话，这是他对门徒最后的嘱咐。在他即将被钉十字架、埋葬、死而复活之前，这是他对门徒说的最后一件事。所以这定是耶稣对门徒最重要的指示之一。他怎样开始的呢？耶稣对他们说的第一句就是，不要让你们的心忧愁。如果按学校教的语法来解析这句话，就会发现这里没有主语，必须加上你们，不要让你们的心忧愁。要明确主语，应该这样表述， 你有权柄能力控制自己如何回应。这些门徒即将看到耶稣被出卖、逮捕，种种害人之事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不要让你们的心忧愁。很多人会觉得这不合理。因为我讲这些内容，曾有人对我不满，包括亲近的朋友们。他们觉得你缺乏同情心，但正因我有足够同情心，才要告诉你，不要活在自己的魂里，你的情绪在魂里。撒旦入侵你生命，正是利用魂的部分。重生的是你的灵，在你灵里，你已完全成为新造的人，非常完全，你和耶稣一模一样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指的是耶稣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用排除法你就能知道，这里讲的不是你的肉体，我们的肉体还需改变。我们拥有应许，有一天我们会得着荣耀的身体，讲的也不是你的思想情绪部分。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九节说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讲的也有限，等到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。这里讲的是你思想情绪部分，你现在还不知道一切，但有一天我们会得着全新的魂，知识会被完全更新，但那还未发生。你唯一改变的部分，根据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的造物，旧事已过，看哪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在你里面只有一个部分符合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，就是你的灵人。你灵里这部分现在就和耶稣一模一样。若你已重生，神就亲自住在你里面，带着他一切复活的权柄能力。你可以选择在现实领域凭着魂，凭你情绪的人而活，或者你也可以选择行在灵里。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说，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基督徒生命中的胜利来自你行在基督里的身份，而不是像普通人那样活着。有首歌朗朗上口，二三十年前非常流行，歌词是，主啊，我不过是个人，只是个凡人，亲爱的耶稣，一天过一天，这就是我一切所求。旋律虽动听，但这歌会害死你，因为你不只是个男人或女人。如果你已重生，现在你里面就有神死而复活的超自然大能，这能力一直存在，不止你感觉到时，也不止在你进食祷告活得圣洁时。若你已重生，你就是全新的造物，在你灵里，你拥有与耶稣同样的能力，同样的情感大能恩高，因为是耶稣住在你里面。罗马书八章九节说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如果你真重生了，你里面就有基督的灵。加拉太书四章六节说，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我想说的是，很多人对待生活只凭人肉身的力量，他们凭物质界的能力，凭思想情绪应对处理一切事，而灾难就是这样酿成的。你想活出得胜人生，就必须开始活出你在基督里的身份。你是新的造物，耶稣如何，你在灵里也如何。根据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，在你灵里，你拥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这一切你都有了，那么你是要按基督里的身份来应对，还是要表现得自己只是个凡人？我不只是个人，我的三分之一完全充满了圣灵，我的三分之一有神的大能住在其中。当医生说我要死了，我是要支取里面的能力，还是要像普通人一样凭情绪应对？阿们。 我知道有些观众觉得我很怪，但我觉得你才怪，因为你对待人生的方式是你的罪已得赦免，将来有天死了会去天堂，可现在却没任何改变，你只不过是靠恩典得救的老罪人，等将来到天堂才会得完全救赎。但神的话没这样教导，加拉太书1:4说，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，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。不只是将来的世界，马太福音6:9他还告诉我们要祷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神让我们这样祷告，我们要期待在地不在天的生活。当然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我认为在到天堂之前，我们不会看到一切完全实现，但在今生，我们现在就能开始接受医治，接受兴盛、喜乐、平安等一切，而这取决于我们心意更新的程度和遵照神话语而行的程度。我知道很多观众觉得我讲的这些很奇怪，但我觉得你才怪，神明明把一切都赐给了我们，可我们应对所有事仍像根本不认识主的人一样。很遗憾，许多基督徒，你看看他们的生命，他们和不认识主的人一样生病，一样贫穷。新冠疫情期间，面对全球大流行的恐慌，许多所谓的基督徒嘴上说信主，却和不信的人一样害怕。圣经300多次告诉我们不要惧怕，我们不该活在惧怕中。我不是说无需采取预防措施，无需运用智慧，也不是说我们只有灵，我们有身体也有魂，我们的确活在这世上。我不是说你要假装这些事不存在，但我们不该活在恐惧里。而新冠疫情期间，有些基督徒和其他人一样惧怕不已，情绪低落。你知道吗？主给我很大鼓励，我站出来相信神。有人对我说，别碰我，我得过新冠，我会伸手抓住他们，拥抱他们，并说你需要碰我，因为我就是病毒终结者。诗篇91:10说，瘟疫也不得靠近我的住所。我会说，你要来碰我一下，因为这能杀死你体内的病菌。阿们。我告诉你，有时我觉得自己比很多人激进得多，就像在树枝末端，离他们甚远，但神的话是这样说的，我今天讲的没有一句违背神的话。我挑战你试试看，能否找出一节经文与我讲的相悖。你找不到的，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没这样做，包括多数基督徒，甚至我讲这些会被有些基督徒定罪说，你不该这样说，这会让大家觉得遭遇问题都是自己的错。所以不信的人，基督徒，各式各样的人都会反对我讲的内容，但我讲的正是神的话。比起钉十字架前夜耶稣对门徒说的话，其实我讲的还没那么重。他们即将迎来极其艰难的时刻，耶稣却说，不要让你们的心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如何不让自己的心忧愁呢？在这里他说，你们当信，就是信心。若你有信心，相信圣经对你的描述，就能战胜一切。有次董事会非要让我买保险，以防我在旅途中发生什么意外，为了买保险我得去做体检，忘了是多少年前了，至少也有10到15年了，反正非得让我去体检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儿子死而复活是2001年，而这事就发生在那一年或第二年，在我儿子死而复活不久后，所以大概是2002年前后。总之我去做跑步机测试，他们想剃掉我的胸毛，贴上检测仪器。我对他们说，这可是胎毛，从来没剃过。我问他们非剃不可吗？他们说不用，可以先试试不剃。于是他们在我胸口贴了6个东西，然后让我上跑步机。我跑了15分钟，完成了整个测试，一切正常。当时有医生和护士在场， 我正在跟他们讲我儿子死而复活的事，他死了4个多小时却没有脑损伤。他们震惊不已，我不确定他们是否完全相信我的话。总之，我向他们做见证，测试结束后，报告打印出来，医生拿在手上看。我记得大概在第11分钟或12分钟左右，出现了某种异常情况，他看着数据开始嘀咕。随后他拿了张纸，写了个名字和地址，对我说，你现在就去找这个人，别回你办公室，别回家，哪里都别去。你的问题很严重，今天得让你住院，安排你做开胸手术。你看，当发生这种事，很多人立刻就让现实领域的事影响他们的信心。然而圣经里有太多我可以引用的经文，主已对我说，他在照顾我，我正行在健康中，我没感觉到什么异常。总之，我可能反应了5秒钟，最多10秒。当他这样说，我有点震惊，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有问题。在那5到10秒里，我听着他讲，最后我所信的，我讲的这些，从我里面涌出升起。我看着医生说，一派胡言，我一句都不信。这医生当时很震惊，我猜他不太习惯有人这样对他说话。他说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一点毛病都没有，你看了报告却跟我说我有严重心脏问题。我一质疑，他立刻退缩了。他说，这个嘛，每个人心脏都不一样，你只有这个位置稍有偏差，大概1%而已。他说，可能你完全正常，但我觉得应该再进一步检查。我说，你刚才可没这么说，你说我有严重心脏问题，还威胁说我今天就得做开胸手术。我说，你在骗我。我很坚定，信心也随之升起。我想这种情况应该是因为他们没给我剃胸毛，我一出汗电极就脱落，只好我扶着两个，医生扶着两个，护士扶着两个，我就这样完成了跑步机测试。有异常大概是这个原因。但不管怎样，我直接质问他说，你刚说我有严重问题，这话我必须斥责，我坚决抵挡。这医生把纸一撕说，你走吧。后来他在测试上判我不合格，我就买不了保险。不过我董事会里有位医生，他在史里夫波特是外科医生，我去到史里夫波特，他说千万别把跑步机测试当成最终权威，因为错误率有50%。他说不能信这个，于是他又给我做了跑步机测试，这次加了造影剂，也剃了我胸毛，贴上电极。这次我没反对，结果他说，你的心脏像17岁一样，没任何问题。但我重点是要讲不让心忧愁的方法。如果我里面没有神的话，不站在神的话之上，也不明白因他的鞭伤我已得医治，我就会接受那个医生的话，被恐惧吞没。但因我不断用神的话充满自己，我拒绝让自己的心忧愁。有人会说，你又没遭遇到过我的经历。但我经历过自己的儿子死亡，却拒绝让我的心忧愁。医生说要给我做开胸手术，还有别的事。我经历过不治之症得医治，有医生的报告能证明。过去3年里我经历的一些事，我保证换做别人早就进医院动手术了。但我掌控了自己的情绪，站在神的话上，如今我仍然很好。人们总觉得我跟你情况不一样，总觉得自己很特殊。但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 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若你以为我处境比别人糟糕很多，所以我情绪问题才这么严重，那么我认为你被蒙蔽了，因为圣经说，所有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魔鬼可能用不同的环境，就像换了不同包装，系了不同的蝴蝶结，但里面的套路其实都一样。我经历过很多事，我原本也会有不同回应，但神的话教导我，我可以像以赛亚书26:3所说，艰辛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你，你能得享完全的平安。这一节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说，除非医生确诊你身患绝症，除非你正在离婚，除非最近有人去世了，没有任何例外。不管现实如何，你都能得享完全的平安。我不是说你要否认身体的问题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你要直面这些问题，神已将信心放在你里面，要汲取出来，这样无论情况如何，你仍可以赞美神，充满喜乐。杰米和我曾遇到一件事，那件事上了国际新闻，报道的人说，这是我一生中听过最糟糕的事，然后点名提到我们，讲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。我的员工来到我家对我说，你今天不能讲道。我原本要去学院讲道，我说为什么不能，他们说因为我们听说你发生的事。我说无妨，我又没打算讲我的事，我要讲耶稣，讲他为我们做的一切，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今天我要去讲道，跟往常一样。他们以为我一定会出问题，但我还是照常起来赞美神，告诉人们不管我自己正在经历什么，神有多么美好。我知道有些人觉得你真奇怪，后半句你肯定知道，我觉得你才怪，明明你里面有神的超自然生命，对待生活却还像个没重生的人一样，像个没重生的普通人一样。